各位尊敬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你平安。今天是圣日，也就是分别为圣的日子，也是基督的复活日，也是我们所要享受的安息日。圣经告诉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胜在乎归回安息。让我们一起在他面前来领受那属天的安息。我们再次的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美好的救赎，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一群蒙耶稣基督所救赎的百姓，今天在这美好的圣日聚集在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敞开自己的心，来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唱诗，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我们不是在你面前来求地上的好处，我们只求你将那属天的、隐藏的、永恒的玛纳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那属天的力量，得到你那属天的祝福。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唯有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主啊，今天你的孩子奉你的名站立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你知道他的软弱与卑微，我只恳求主能够借给他三个饼，按着我们弟兄姐妹从四面八方，我们放下自己的劳碌，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心归回给你的这份渴慕的缘故，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那属天的训诲，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那一份属天的力量，求你赐给我们那一份属天的得胜。主，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让我们虽经历艰难靠主得胜，我们虽有四面的楚歌，但是我们要唱出得胜的凯歌。主啊，虽然这个世界给我们传了很多的讯息，但是我们要将他们过滤出去，让我们带着属天的盼望，让我们不断的清楚的认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属于你的国度。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余下的时间向你交托，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跟弟兄姐妹来读两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在起应经文当中所读到的。我们特别列出诗篇42篇的第5节、11节，我们再一次的来诵读，一起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还要称赞他，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篇42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歌。听到可拉这个名字，我们的感觉不太好，因为他曾经带领250个人，很多人与摩西对抗，来挑战属天的权柄，结果地裂开呢，让他们全都吞在这个地里头。平息了这件事情之后，神重立他的仆人摩西的威望，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迦南美地。但是弟兄姐妹，在诗篇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诗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这让我们看到可拉的后裔是因为他的祖宗可拉那一党的人，他们因为悖逆上帝，被上帝惩罚的缘故，他们懂得上帝的权威是不可以随便去挑战的，他们开始顺服，开始敬畏，他们在那一次历史当中学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教训，以至于呢，他们后来蒙神所选立，成为上帝殿里面特别分别出来向神敬拜与赞美的人。特别是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 神就啊，他们就分派可拉的后裔进入圣殿去全职的做敬拜队的工作。那么这个可拉呢，他也其实就是摩西的堂兄弟啊，摩西的堂兄弟，他的爸爸是叫做以斯哈啊，是这个跟摩西的爸爸呢是堂兄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代的人下去呢，一直是用心灵诚实在神面前用诗歌来颂赞的。那么在他们所写的诗篇42篇的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群敬畏上帝向神来敬拜的人，在他的生命里头也有许许多多的经历。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哪怕是侍奉他的人来说，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气也并不是上帝应许常蓝的。我们会经历过高山，我们会经历过低谷，我们会有人生最兴奋的到达巅峰的感觉，我们也会有掉到谷底的四面楚歌的进入绝境的感受。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很多生命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信心满满，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软弱的四心塌地，有的时候我们对千年充满盼望，有的时候生命被绝望紧紧的捆锁。那么这一篇诗篇就是特别来讲到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没有上帝一样。他说，上帝啊，你什么时候听我的祷告？我多么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没有一点的滋润，在我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枯竭。我什么时候得草见你呢？什么时候你会听我的祷告，将我的境遇挪去呢？为什么在我生命当中有那么大的艰难，有那么大的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有那么大的绝境？为什么我们这群相信你的人所经历到的似乎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上帝，你究竟在哪里呢？我在你面前祷告，你没有应允我们，我们向人来求告，我们也求告无门，我们似乎到了一个走到绝境的状况当中。我除了里头的忧闷，我又能够做什么呢？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整个晚上夜不能寐，那一件事情把我们吓得整个人的心脏在那里砰砰的乱跳，我们的整个人充满了胆战心惊，惧怕惊恐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我们不但是自己死了都没有问题，我们甚至于感觉到说，我的这份事情不单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我的死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死也能够拖下很多很多的人。我感觉我身上的压力很大，责任很大。所以当这些作者们进入这些生命经历的时候，他说仇敌四围来围攻我们，整个环境压迫我们，使我们生不如死。弟兄姐妹，他里面就深深的感受到这份内在的忧闷，内在的烦躁。他只知道上帝是笑脸帮助我们的上帝，但现实却把我们带到过很大的忧闷和烦躁里面。那么在这一刻，我们又看到诗篇的作者用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向上帝祷告。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的心是属于他自己的，但是他今天要把这个心拿出来放到一边，放在某一个位格上面，他自己站在生命的主体，他站在上帝应许的这样一种生命，他开始对他这个被世界所搅扰的心，被环境所压迫的心，被这个忧闷和烦躁捆绑的心来说话。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不应该这样子，你应该来仰望上帝，你不应该 看到世界上所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只知道忧闷，只知道烦躁，只知道压力，只知道绝望。你不要，你的心不要被这个世界太多的东西所困扰。世界上给我们太多的东西，让我们的心变得负面，让我们的感受变成的消极。世界上太多的信息来充斥着我们的心，它首先借着我们所经历的环境，借着我们的头脑、耳朵、眼睛所看见的这一切，变成一种不好的感受，然后慢慢进入我们的心，开始捆绑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紧紧的锁在一个极大的消极和困惑当中。今天作者他说，我们不应该，你的心，我的心，你不应该被世界上这些东西搅扰，你不应该去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糟糕。虽然环境看起来很糟糕，但是你要仰望神，阿们。你要把眼睛从地上转到天上，地上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带来绝望，而天上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神说他帮助我们，他不仅是帮助我们，而且是不吝啬的帮助我们，是很大方的帮助我们。我们大大的张口，他就愿意给我们充满的神，他是用积极的、乐观的、笑脸的态度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各位，读了这篇的诗篇，何尝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不是这样吗？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中国的经济不断的腾飞，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赚钱，我们都显得很顺利，我们都来庆幸自己的大国兴起。但是慢慢慢慢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你会知道在最近这两年当中，环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事业变得越来越艰难，不然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承担了很多的压力。过去我们很有信心，认为我们的明天会更好，但是今天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似乎说明天或许会更加艰难。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一些规律在。在埃及的时代，上帝应许他们七年有大丰收的时间，但是过了七年之后呢，又有个大的饥荒临到。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人文各个方面来看，我们会有复兴的几年，我们也会有停顿的几年，我们也会有稍微落下的几年，然后我们再要起来。人的一生就像股票的曲线一样，在不断的升升降降，我们一生的经历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只专注于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的里面就常常会被忧闷抓住，我们常常会被烦躁来抓住。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知道，这个忧闷与烦躁并不是来自于上帝。这个世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似乎感受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忧虑、烦躁、忧闷是正常的。连摩西也都这样讲过，人一生的年日说要紧夸的是什么呢？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谁又能够逃避得了忧虑呢？谁又能够逃避得了烦躁呢？谁又能够逃避得了这种忧愁难当的这些压力呢？谁能够逃避了这些呢？似乎是逃不了的，似乎在生命里面都会有的。但是我今天告诉你的是，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人类的堕落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生命的结果。在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神的应许里面，他们是无忧无虑。当他们犯罪离开上帝的时候，这一个该隐就开始了忧虑。他说，你赶我出去，遇到的我的人想要杀我，我该怎么办呢？ 上帝他的话语来保守应许他，他说撒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所以在这个现象当中，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大的忧虑，我们有很大的困惑，或者今天我们正在承担蛮艰难的一个抉择。当我前段时间在杭州分享完之后，一个姐妹就不想离开啊，她说我现在艰难的不得了，在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泪流满面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常常会有这些痛苦，这些忧闷，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说，这并不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上帝给予我们的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而我们的里面既不能逃避，而又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接触世界太多，我们把世界太多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真实的，我没有钱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的忧虑是真实的，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那么悖逆是真实的，所以我的反倒是真实的。我们认为这个环境不能改变，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开始把以为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东西拿过来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开始进到忧虑的状态。我们觉得自己进到忧虑的状态呢，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跟外面的环境很匹配的状态，对不对？今天丈夫跟你关系不太好，拌嘴拌了几句，两个人的翻白眼在那里冷战不说话，你在那里哈哈大笑，你就是神经病现象。你觉得我有一些烦躁，我是正常现象。今天有生活压力，我站在那里不想说话，有点忧闷，有点抑郁，晚上睡不着觉，这是自然正常反应。我们把这个呢接受过来当作正常现象，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这不是正常现象。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正常的现象是我们的生命突破环境，驾驭环境，践踏环境的艰难。正常的现象是哈巴谷先知所说的，虽然葡萄树不结果，无花果树也不发旺啊，圈内也没有油，没有牛，也绝了羊，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要靠着上帝，我要稳行在高处，我的脚要快如母鹿的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的正常现象。这个社会太多的人以为自己有压力，有忧虑，有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但是基督徒要知道，上帝让我们稳行在高处，要我们的心要靠耶和华欢心，这才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把自己的心，这个忧虑的心，把它拿出来，来吩咐这个心，警戒这个心，来警告他，你不应该忧闷。阿们。亲爱的各位，当我们的心来忧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诗篇的作者一样，把你的心拿出来放在一边，跟他来说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你不应该忧虑，你不应该烦躁，你应该仰望上帝。你不要听这个世界的话，世界给你忧虑，世界给你压力，但是上帝说他是笑脸帮助我们的。哈利路亚。这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信息，叫做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乐意帮助我们。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是我们应该来仰望上帝。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第三句话，我们相信上帝笑脸的帮助。首先我们来讲到说神乐意帮助我们。神乐意帮助我们的意思呢，让我们知道说神是很主动的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并不是我们的神像其他的偶像一样，他们在那里求告他，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那一种。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没有开口祷告的时候，神笑嘻嘻的在那里等待，只要我们一开口祷告，他就乐意来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境遇如果没有他的许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我们的头发神都已经数算得清清楚楚，你相信吗？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就会相信神乐意的帮助，他是那样的积极来帮助我们的，神乐意帮助我们。我们想在透过这节经文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神乐意帮助的见证，就是神对撒勒法寡妇的这个帮助。列王记上的17章第8节到第16节，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在最艰难以色列饥荒的时代，一位先知叫以利亚，神把他带到基利西旁，整个国家拜偶像，陷在那个极度的艰难和大旱当中，饥荒当中，神把以利亚带到基利西旁，吩咐乌鸦雕饼给他吃，来喝基利西的水。过了一段日子，连溪水喝得干干净净，一滴水都没有了，以利亚在基利西旁都生存不下去。你想想看，这个国家真是到了民不聊生的一个地步，真是到了一个极大的绝境，要被毁灭的地步。上帝主动来跟以利亚说，你起来到外邦人那里去，有个地方叫撒勒法，我已经跟那边有一个寡妇说好了，他会供养你的。以利亚就过去，到了撒勒法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寡妇背着一袋的行囊，在那边东看西看，挑了几根大烂木头就往家里走。以利亚就过去说，哎，你好，你能不能给我点水喝？那个时候的水啊，比油是贵多了，那个时候的水是最珍贵的。但是这个寡妇呢，她就把这一个保命的水拿给了以利亚喝。以利亚喝了之后得寸进尺，对他说，你再给我做一个饼吧。这件事情呢，就把女人给难住了。这个女人说，我指着上帝其实说，我没有饼了，我家里只有一点米，一点面粉，一点油。我现在呢，不瞒你说，我就是出去啊，找几根木头柴，回家呢把这个饼一做，我想两个饼肯定做不起来了，只有一个饼了。我把它做好之后呢，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呢、对半分，吃了之后啊，就等死吧。如果有吃就吃，没有吃就完了。这是我最后一顿饭。以利亚跟他讲说，给我先做一个饼，先给我吃。如果你是那个寡妇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突然一个陌生人来到你的面前，把你最后那个饼给拿走，你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以利亚说，我要告诉你啊，上帝已经说了，当你把这个饼给我吃的时候，你的油和面呢必不会减少的，你自己带走给自己吃。如果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说，哇，又一个戴着宗教的面具来骗我吃，对吧？想把我人生的最后一个饼都骗走了。你看我的生命有多么可怜吗？我的丈夫已经死掉了，我现在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剩下最后一块饼了。你今天既然跟我讲这样的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到现在在自然界当中，哪有这样的规律？我吃了这根面做的饼，吃完了哪会又再出来的？地难道马上会长出面粉来吗？天上能够会掉馅饼吗？这不可能啊，不合逻辑啊，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也是有大把年纪的人啊，我又不是小 baby 可以被人随便骗啊，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人生在绝境当中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选择相信现实，你只有一个饼，你吃了之后等死吧，日子过不下去了。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选择相信上帝的话，把这个饼先给上帝的仆人，先来供应他，因为上帝的话说，坛里的面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会短缺的。把你最后的这点东西拿出来，当做你信心的赌注，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而不是压在儿子的身上面。这个寡妇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心的行动，是我们一般做女人都不敢想象的。如果我们一般做妈妈的，我们可能会说， 伊利亚先生啊，你好啊，啊，我知道啊，你可能是真的，你可能是上帝的仆人啊，虽然不太认识你啊，但是我或许啊，你讲一下会知道你，但最起码我现在是陌生的啊。如果说这个饼我的儿子也没有，我是孤身一人的，我肯定会先给你吃啊，反正一个饼也保不了命多长。但是你要知道，我家里还有个孩子哎，我有个孩子，他还年龄很小，对吧？我再怎么样受累受饿，也不能够累着我的儿子啊。如果他的母亲的这个赤裸裸的爱拿出来的话，这也是他的现实，他就没有办法会把这个饼拿给以利亚。但是这一个伟大的女人，带着她伟大的信心，把她最伟大的这个饼压住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相信你，跟我回家，把这个饼做起来给你吃吧，就把这个饼啊做起来交给以利亚吃。你敢想象那一幅场面吗？你敢想象吗？可能那个时候以利亚呢是过惯了信心生活的人，前段时间乌鸦突然掉了一个饼，叮咚掉在他的前面，他拿过来啊，咬得很开心的啊，然后呢喝喝水摇摇饼，很自然，因为他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最后一个饼做起来交给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在那里很潇洒地吃着这个饼，哇，这个女人的口水就慢慢往下流，一直咽咽口水啊，一直舔舔她的舌头，然后她的儿子的眼睛也掉出来，因为他们的肚子都在咕噜噜的在那里叫，怎么办？最后一个饼被他咬得一口又一口，他可能期待以利亚有点良心，发现吃一半再留四分之一让我们跟儿子分享一下，他可能有这种想法，他一直盯着那个被咬了一口又一口的饼，直到他最后把那一口塞到他的嘴巴里面的时候，他的心全凉了，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就继续，没办法了，然后就回到他原来放面的那块木板上，放油的那个瓶子里面，把那个油使劲的倒，哎，感谢主，还有一点点出来。那然后把那个面粉使劲的在桌面上擦，然后搞起来又好像有那么一点东西，又用那个面做了一个饼，哇，太酷了。然后他感谢赞美主，但是心惊胆战，做了饼给儿子和他自己吃掉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又是下一顿，他又进去，又把这个面整理一下，抖一下，哎，又可以做出一个饼。第一个饼永远是给以利亚先吃的，然后再做第二个饼给他跟他自己的孩子吃，他跟他的孩子就吃一半，对不对？做了一个饼又一个饼，直到饥荒离开当时的那个年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就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是上帝的奇妙作为，就像上帝过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时候，他用他的话造出了天地万物，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这就是神迹。过去这个世界因为他的神迹而存在，所有的星球、动物、植物、海洋、陆地，因为他的话而被造成的，他的话就是能力，他的话一出来，整个世界就被改变。那么当他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就赋予这个世界一个自然规律，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然规律里面，一年的春夏秋冬我们回在这个规律里面，我们不能够去挑战这个自然规律。我冬天不穿衣服穿一个短袖，你会流鼻涕的，你会发烧的，对不对？你不能够挑战这个自然规律，说我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你掉进去不会游泳的话啊，你掉进去基本上也就呛了几口差不多了，你不能够去挑战它。这让我们去敬畏自然规律，这是上帝所赋予的自然规律。但是在紧急关头，在神特别的时刻，他常常会向我们显明他的作为，去挑战这个自然规律。他能够从水面上行走，是让众人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当他在水面行走的时候，正好也让他的门徒们看见，那一个爱造势的彼得就说，主啊，是你啊，那我也过来吧。主说你过来吧，他就从水面上也这样一步一步跨过去，并没有掉下去，是上帝的神迹。 当他一发现我原来在这海面上行走，一个风浪就把他吓坏了，结果说哇怎么办，这咚就马上掉下去。耶稣突然在他边上拉着他的手说，小心的人啊，你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对不对？神把他扶到岸上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让我们大部分的是去遵循这种自然的规律，但是当我们到了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神，我要帮助你，我要用笑脸来帮助你。阿们。他会让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一些非自然规律可以解释的事情，他会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经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自然的规律不能够完全的来限制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觉得很难，很困惑，很有忧闷。当这些环境很现实的状态进入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它紧紧的抓住。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这群蒙召的人应当仰望神，他的话语比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更加的真实。阿们。我们所经历的环境你认为很真实，但是上帝说不真实，是虚拟的。一个没有对上帝相信的人说上帝的话语是虚拟的，这是读读看看罢了，这是一些历史故事罢了。对于一个有信心的来说，这个现实是虚拟的，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当时对于这个寡妇来说，最大的真实是什么？最大的真实就是这一个饼，吃了就完了，接下去日子就没法过了，坐在那里等死饿死就完了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来看环境的，那个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但是上帝透过以利亚告诉他，不会的，你给我先做饼，你自己还有饼。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话语，先由上帝的话语，再由经过我们的信心，再由现实的改变。那人的现实来说，这一对寡妇吃了那个饼基本上就玩完了，但是对于上帝的话语来说，你要不断的有饼，直到饥荒离开这个世界，饥荒过去了你都一直会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我们愿意选择站在哪一边呢？我们愿意选择站在我们现实的这一边，说我太难了，我的环境太恶劣了，我所经历的太糟糕了，我的日子没法过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环境，你可以写一本书，告诉你说你已经到了这个没有办法再过下去的状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仰望上帝。上帝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他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他要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来为我们开道路。在生命的道路上面，在艰难当中，他会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去经历了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他是如此的真实，当我们来相信他的时候，每一次做出来的饼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接二连三的让我们吃得饱饱的，而且别人都无法理解。撒勒法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人继续在被饿死的状态当中，很多人继续在承受艰难的生活，很多人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关起门来相信上帝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如此的够他所用。我不知道撒勒法的妇人过去在神面前流了多少的眼泪，有了多少的祷告，但是我只知道当以利亚过来，他相信上帝的话语，过于相信事实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带领他战胜了现实的艰难。这是一件最真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乐意帮助我们的，他在苦难当中会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告诉你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并不短缺。亲爱的各位，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现在有缺乏的时候， 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今天借着这个主日要对我们说的，你的日子不会过不下去。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从这个最艰难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其目的，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艰难，是要看我们在苦难当中是否对上帝有信心。以利亚跟撒罗巴妇人的这种互动当中，每一个互动都带着对于信心的挑战。你能给我拿一点水喝吗？愿意不愿意？当你愿意拿出，就是信心的行动。你愿意先把饼做给我吃吗？这就是信心。有的人并不明白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所经历的跟世上的人一模一样的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也在经历。我要告诉每一位的是，神为什么在表面上让我们所经历到的跟世人一样，其目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是否能够表现出对于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是上帝最看重的。我们有什么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有什么能够去帮助上帝，去服侍上帝？上帝有什么需要，需要我们给他弥补补足呢？都没有，都不需要。而上帝在人类堕落之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要选召一批人来填满他得救的数目，将来在天上来颂赞上帝的荣美，去代替那个曾经堕落的魔鬼，要在魔鬼面前来炫耀说，这一群人就是完全有自由的意志，但是完全相信我的人。神要选召这一批人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来填满永恒当中上帝的荣耀。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堕落的人类社会当中，就是要我们是否对他有信心。接着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若被试炼，就比那必活试炼仍旧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活的试炼越大，我们信心的金子就越会发光。你所临到的环境，神说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是你正好为你安排的，是正好要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发挥你的信心的。你不要羡慕别人都没有十字架，都没有环境，你也不要去挑战那个人说，哇，他有那么大的苦难，按照我的信心我也可以顶得住。你顶不住。你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就是正好让我们把我们今天的信心给表达出来。当时撒勒巴妇人的这一种作为，如果放在你的身上，我告诉你，你顶不住，我也顶不住，对吧？我一个饼给你了，儿子跟我都要饿死，我顶不住，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上帝没有把我最后一个饼都要走。可能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银行里面的存款还有一部分，但是当他慢慢往下找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感，紧迫感得不得了，你顶不住。但是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正好是要我们学习对于上帝的信心。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第二。第三句话是，真的祝福是藏在真的奉献里头的。亲爱的各位，这一个女人所表达的是对神的奉献。上帝乐意帮助我们。有人说，我为什么经历不到上帝那乐意的帮助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点，上帝他在这里的身份并不像一个慈善家标榜自己的慈善的一个身份。我解释一下，你们可能会更明白。一个慈善家到了一个地方，不需要边上的人做什么，就直接把他的物资分派给他，让大家说，你看我多么爱你们，我是个慈善家，我在你们身上花了多少钱，每个人说，哦，非常非常感谢你。这是慈善家的身份。上帝乐意帮助我们，把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像慈善家一样的，今天坐在这里做礼拜的，做了一个祷告，明天 你们都去接个单子，大家非常公平啊，每个人接一个单子100万，哈利路亚啊，结束这个事情啊，今天的礼拜就给你们这么多。不是这样的慈善家，上帝在这里要分派他的祝福与他的帮助，是跟我们与他的信心相成比例的。我们要领受上帝更大的帮助，我们就是需要付出对于上帝更大的信心。我们如果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他的帮助。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这个道听了之后你们没有益处，没有益处不是这个道有问题，而是你里面没有信心来接受这个道，所以你没有力量去反馈这个道。只要有信心与道调和的时候，感谢主，神的祝福就透过信心的管道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平安与喜乐，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的对神的信心，是借着我们的奉献把它呈现出来的。你看这个寡妇把最后一个饼先送给了上帝的仆人，先养活了上帝的仆人，有多的再来养活自己。许许多多爱主的人，他们会把首先那一个最宝贵的先去养活神的仆人，先去把这个钱奉献在上帝的家里面，上帝的祝福后面就源源不断的跟过来了。有的人对于奉献就像给乞丐一样，就像捏牙膏一样拿那么一点点。有的教会根本不敢讲奉献，因为他讲说，我如果讲奉献的话，信徒会觉得我要向他们讨钱，所以呢都碍于面子不讲奉献。但是我要告诉你，是你我们所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将奉献的真理阐明清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将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因为奉献而领受的恩典当中。奉献带着多么大的祝福，当你全心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把我们所有的资财能够转入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神的后面源源不断的恩典会跟过来，远远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在我们整个浙江地区最富有的教会算是乐清教会，但是我一点不夸张的说，乐清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我不能够说100%，大部分1/10的奉献真理都在遵守。所以我常常会去我一些神学同学的啊一些教会里面去分享，就几十个人一个小的教会，但是他们就是很多钱，就是很多钱。他们在造礼拜堂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预算怎么办呢？然后他们今天晚上聚会一结束，第二天早上啊，钢筋水泥就已经到了门口，谁拉过来的都不知道。我还认识一个弟兄，在外面做生意，做电缆生意，在那个时候祷告上帝给他生意，他第一个单子接了一个电缆的生意，赚了1000万，他一分都不留的全都丢到教会里面去，都把我们看傻掉了。这不是在讲历史故事，就是现在的一位弟兄。所以我们会看到，真的当我们这样子把神摆在前面的时候，神为我们打开的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乐清教会真的成了很多教会的祝福，真的也进到很大的复兴里面，很大的恩典里面，很大的丰盛里面。很有钱，很有钱就很能够做上帝的工作，那么上帝的这些仆人全职侍奉的人，他的日子过得就会相对有保障。一般普通的教会，你说供养一个全职的人啊，他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服侍，拿了一点教会的薪水，很多信徒还在那里叽里呱啦的在背后说他的话，好像他是你的佣人一样，是你发工资一样，这是多么羞愧的一件事情。那像他们的教会，他们非常尊荣神的牧者，那所以像他们说，最基本来说小学教师的工资都要发给他们， 那么他们相对来说就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这些被分别为圣的人就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来侍奉。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来改变我们的教会什么，但是我们马上要领受到的是，我们作为一位上帝所救赎的一位百姓，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真理，你有多少的信心去奉献，你会领受多大的祝福。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我们把幻灯片打到第二面。那么既然神是如此乐意的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就会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帮助里面。上帝给予我们的帮助，我刚才讲的不是慈善家，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是透过你有信心。上帝的帮助是什么呢？就像一个我们楼顶的那个水池一样，当你的水管接通，有信心打开开关的时候这个水就进到你的家里面，你601就有水了，501闸刀一关，501的水一点都没有进来，把401开关一开，那个水就马上流到401，就是这样子一种状态。我这个形象比喻的形象吧明白吧。所以今天我们来在神面前领受这一种帮助，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里面的信心，来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相信你的恩典够我所用的。如此一来，平安喜乐的泉源又涌至我们的心田。那么我们这样子一来，当我们的目光来聚焦于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仰望神的第一步，我们在情绪烦躁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上帝会让我们烦躁的情绪化为平安与喜乐。有没有烦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烦，对不对？特别是做姐妹的特别烦，因为姐妹特别顾家。男人呢，大部分都是神经比较大条的，小事的细节都顾不到的，所以呢，他身上你看到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他只是在那边呢，很努力的在那里做，后面呢就好像一个捡漏的人，你要在后面捡，所以你有的时候过得很累，你为这个家庭操劳的，通常比男人还要多，所以你操劳的多，你看到的细节多，你里面压力也会大，你里面的烦恼也会大，里面就会烦躁，情绪就会有很多的困惑在里面，所以很多很多的姐妹开始晚上失眠，晚上睡不着觉。晚上睡眠一点都不深，稍微动一下你就会醒过来，是因为你的整个神经绷在那里，你并没有活在上帝的平安与他的喜乐里面，你并没有说感谢主，上帝的恩典够我所用的，我睡吧，打呼噜去吧，你没有那个信心，你提心吊胆的，你觉得你的生意非常艰难，你觉得这个日子很难，接下去不知道怎么办。虽然你也知道，你说我这样夜不能寐，也不能够让我增添什么钱财，但是你说我没有办法，我只是那样的烦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说，应当仰望神，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你的忧愁会让你的骨头枯干，唯有靠着喜乐才能让我们胜过这一切。哈利路亚，这是第一。第二，幻灯片开一下，我这个电脑没有电了，幻灯片打下来一下，跟我的节奏。第二，我们在生活缺乏的时候，我们要来仰望神。生活必然会有丰富的时候，生活也必然会有缺乏的时候，那么在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仰望上帝。这我们就不多讲了，刚才的撒勒法妇人就让我们看到。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很快看下去。在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上帝，我们会觉得自己这位神到底有没有呢？是我心理作用呢？还是那么真实的呢？过去感觉好像有的，现在又怎么没有了呢？有的话他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呢？既或你是服侍上帝多年的人，有的时候这种感觉也会进入在你的里面，上帝向你隐藏了。你看这一个可拉的后裔，全职侍奉敬拜上帝的人，他都有这种经历。弟兄姐妹， 你要战胜这种疑惑，你要凭信心凭意志力的来接受从神来的这一份对神的最真实的仰望与等候。有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会乱，撒旦的试探会进来。前段时间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的是什么？有很多事情发生太多了，这些事情都要作为我们的警戒。我知道全世界一个非常著名的敬拜队里面的一个歌手敬拜人员，他说我不相信上帝了，敬拜上帝几十年，他说不相信上帝了。我也认识到非常著名，全世界第一著名，可以说是这么厉害的牧师，他的儿子也是牧师，结果呢在他的经历当中他受不了了，自杀了，因为他患了抑郁症。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信徒看起来过得不错，但事实上他里面抑郁了，跳楼了。我看到了两个在我边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难的时候，你如果单单忧郁专注在那困难的点里面，那个困难的点会将你杀死。其实所有的环境都有它的正面与负面的双面性的。你今天做生意亏了钱，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在这一次生意亏了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你是仰望上帝的，你会知道说的支撑的力量是来自于上帝的，你左右不了。你一路风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可以驾驭一切，所有的生意都是你靠本事赚来的，你就是比别人聪明，你就是比别人厉害，你与生俱来就是大老板的气质，你的交往，你的生意谈判能力，你觉得自己一流。今天你要认识到你不一流，你什么都不是。你会谦卑自己，越谦卑自己，越学习进步，上帝就越将你抬举。这样子你的生意失败并不是最大啊，并不是不好的，会给你以后的成功作为铺垫，会变为更好。但是当你生意失败的时候，你里面不是仰望上帝的有这份积极的力量，而是撒旦会在这里告诉你，撒旦总是会告诉你消极的东西的。在你最风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去犯罪，你有钱随便犯，你老婆不知道。在你最没有钱亏钱的时候，他说你去死吧，你日子过不下去了，你以后那么风光，你现在一点面子都没有了。当你来听魔鬼的话，那么这一件事情无论怎么样都是负面的，那么你就会觉得我失败了，然后给自己印了一个印子，叫做失败者三个字，印在额头上，你再也抬不起头做人，因为你的额头上有失败者三个字，你再也没有信心面对你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中性的，是看你去仰望上帝，还是看你去仰望这个苦难，这个环境，是要看我们做出选择的。如果我们对神有十足的信心，亲爱的各位，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仰望等候上帝。有一首诗歌你还记得吗？我的头发已被神梳算，我的重担主已替我担，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我们会不会唱？我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我的重担足以替我担，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的平安。你相信你的头发被神数过吗？相信吗？我们好像相信，但事实上我后来有一次发现自己并没有相信。因为那一次我在讲完道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朋友，大概读初一二那么大的一个小朋友，来到我的面前，愁眉苦脸啊，很痛苦的难堪的样子来到我面前。他说，老师，我犯罪了。我感到很奇怪，我说你犯了什么罪？ 老师，我有一次洗头的时候把我的头发洗掉了。我一下子根本没有办法反应过来，我说你洗头把头发洗掉了是怎么犯罪呢？圣经不是讲过吗？天使把我的头发数算过了，我把它洗掉了，数字不一样了。哇，我恍然大悟，这才叫做上帝数算我的头发。我相信虽然说中间存在一些美丽的误解，对吧？但是他的信息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我就马上告诉他，我说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千万不要担心，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上帝数你的头发不是数一次的，是数很多次的，特别是在你洗头的时候，他会派一个天使拿着笔记本站在你的肩上，今天洗头发1、2、3、4、5、6、7掉下来了，减去7条，但是你可以放心，你每天会有很多新的头发长出来的。所以呢，他下面又加上100条，加上多少条，是这样子的啦。哇呀，他就像被圣灵充满了一样，就开心得不得了，连走带跳的回到他自己的位置。哦，我就回家，我就突然想到说，主啊，你是怎么数算我的头发的？我把我这里的所有头发往在镜子上面一掀，一看，这一边下来，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一条是头发，哪一条是脸上的毛。我说上帝，你到底数到哪一条为止呢？当我们有这样信心，我们对生活还有什么担忧呢？对不对？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我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我的重担足以替我担，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跟我来唱个句，我的头发已被神数算，预备起。我的重担足以替我担，唱。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领受这首诗歌，一起来唱。我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我的重担足以替我担，一起来。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闭上眼睛继续来领受神的恩典。我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我的重担足以替我担，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数算了我们的头发，我感谢你笑脸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来仰望你，你是笑脸的来帮助我们，你愿意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你远远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应当来仰望神，应当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再来被世界的环境所捆绑。主啊，主啊，在这个求你的平安全然永留在我们的里面，挪去我里面一切的烦躁，挪去我里面一切的忧闷。主啊，释放我们的心，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来经历到你的能力，来经历到你的帮助。主啊，就在这一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们的心，建立我们内在对你那最真实的信心。我们相信你，我主耶稣基督，你是因为又真又活的神，求你来充满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敞开自己来祷告，求你的灵浇灌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不断的来开口祷告，我们求主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调望 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胜过这世界的艰难，胜过这世界的不安，胜过这世界的忧闷，胜过这世界的劳苦愁烦，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完全得胜，让我们像哈巴谷先知一样能够完行在高处，让我们能够把痛苦的情绪交在主的面前，领受从主而来的喜乐与平安，把我们一切生活的艰难来交给主，相信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让我们先求他的过他的意，那些东西他应许要加给我们，真的祝福藏在真的奉献里面。耶稣基督，求你来充满，哈利路亚！哦，耶稣基督，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每个人来开口，我们来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主，把我们的重担来完全交给主，因为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他必不叫一人动摇，因为他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仰望他，他要成为我脸上的光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天父，一切的尊贵，一切的颂赞，都交给我们的主。谢谢赞美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上帝祝福每一位。如果你边上的人能够够得到，你就跟他讲一句话：上帝祝福你，你的重担主已经为你担当。阿们，阿们。